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东伟。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了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等进行了系统和深刻的分析，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由此引发了持续了20年的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在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大纪元时报的总编郭军女士和一些时事评论员和观察家，来听一下他们怎么看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的作用和意义。我们首先采访的是大纪元时报的总编郭军女士。郭军女士您好，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已经发表了20年，您能不能谈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写这个系列文章？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呢，发表20年嘛，今年是20周年。当初20年前呢，民众啊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还不像现在这么深刻，因为共产党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欺骗性的邪恶组织，它不断变换的立场呢，和不断变化的立场给人一个很大的欺骗。人们就是对共产党不满呢，他也是在共产党这个系统中，他的话语系统和他的思维系统里面啊，对共产党不满，对共产党的这个本质啊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共产党整个破坏了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和党文化一系列的这种灌输呢，使得中国一代人，就文革之后一代人，甚至就是后面的年轻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都缺乏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这个传统文化被破坏以后，他整个社会进入到一种无序的和一种混乱的状态，对每个生命都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大纪元编辑部就发表了关于揭露中国共产党本质的系列社论，就是九评共产党，这是九评他出来的一个初衷吧。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资深媒体人，他说九评共产党用了一个词叫做党文化，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他说这个词应该是九评共产党或者说大纪元第一次提出来的。除了党文化这个词，九评共产党还提出了其他的什么新的概念和新的名词吗？
九评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党文化是一个他的创意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意识不到他的所思所为和所讲的都是他的整个一个话语系统和他的思维系统里面。那九评还揭示了这个中国不等于中共，还揭示了这个共产党还是一个邪灵附体，他吸附在中国人身上，中国这个社会这个架构上，就是他揭示了很多这个新的概念，就是剖析共产党的这个邪恶本质。九评里面深挖下来，它有很多这类的名词，使得让中国民众他非常简单的通俗的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所以之后呢，有很多民间的术语啊，比如说共产邪灵啊，中国不等于中共啊，退党保平安呐、啊，它都是在这整个这个话语系统和它这个思维系统里面派生出来的一些概念。
九评发表不久，全球的华人就开始了一场持续了将近20年的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三退大潮。到目前为止，按照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已经有4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其实现在还是很强大。有很多人问，三退能把中共退垮吗？过去20年九评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说实话，我不认为九评的目标它是为了推倒中共。九评呢，它只是把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还原出来了，展现给全世界所有人而已。面对这个无法否认的真相呢，其实每个人他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一直认为九评和退党呢，实际上是中国人一场精神觉醒运动。当然我们这个宇宙它会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来安排呢万物的运行。以我的理解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谎言欺骗它只能够隐瞒一时一事，但不能对大多数人呢永远隐瞒。所以这个自作孽不可活了，中共的灭亡和终结呢，它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认为九评它其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呢， 中共对中国的这个统治结束之后呢，中国人他是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以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来建立自己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秩序，这是每个中国人其实就非常急迫要面临的问题，其实是谁都没有办法逃避的。比如九平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正视和面对我们人性中的恐惧啊，限制我们人的欲望啊，以真诚的相处，要以最大的善意和善良对待他人呢、和社会，而且还需要对不同的生命都抱以最大限度的宽容等等，这都是九平提出来的一些原则的问题，这些都是回归到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生命信念的一些概念。这些呢不是政治，而是中国人他如何在未来再一次复兴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一个关键。
对于郭军女士的观点，时事评论员石山是这样回应的。
他在提到共产党提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共产党党组织的预算，好像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共产党有任何一个预算。你看过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预算报告吗？从来没有过。我们看到过政府的预算，看到过什么企业的预算，是吧？看到过什么什么机构的预算，但你从来看不到共产党这个组织的预算。那么共产党组织它的钱在哪儿呢？它就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组织的身上里面，所以它是把自己依附在这个政府，依附在社会组织，依附在这个所有的这种社会的单元里面。因为政府的钱是我们纳税人交的税，每一个人创造的财富我们拿出来，然后这个政府是为大家服务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党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国家老百姓交税都只是要维持社会运作或者是维持政府运作，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老百姓交税除了社会运作政府运作以外，还有很大一笔钱要维持那个党的存在，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您觉得九平在国际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九平哈，他20年过去了，其实中国的认知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中国社会现在流行很多流行词嘛，像割韭菜呀、人矿啊，这都是普通老百姓对中共呢以及对中共之下的这个社会的他的一个认知，那过去其实是没有认识到这么深刻的。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呢，中国社会的财富增长呢，只是让中国内部的那些大家族受益，绝大部分人呢他仍然停留在仅仅维持基本这个生存而已。中国人的这些认知的变化，因为中国人接受了一些原本是常识的概念，而这些呢是因为九平使这些常识在中国大陆变得呢更加广为人知，更加呢为人们所接受。比如像中共不等于中国，党不等于政府，还有纳税人的概念，九平呢明确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中共不创造财富，它是以附体的形式控制了这个国家，并吸取这个国家的财富来养他自己。中共的这个体制模式完全是彻底垄断社会权力，绝对不可能有半点出让给老百姓。在权力问题上呢，中共是绝不能做出任何妥协的。所以当然这些概念在20年前九平都明确提出来了，在当年可能有很多人他不这么看，他们不认为这样的观点，但是现在过去10年中国社会局势的发展呢，可以说是100%的印证了九平呢对中国社会的预测和对中共的预测。因此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现在呢在加紧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一个控制，他不仅控制大家的行动，他们要重新控制人们的这个言论甚至思想和思维模式。但是呢，中共已经是掉下悬崖的马车，车上的人手抓得再紧其实现在也没有用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必须做好准备去面对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
对于九平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台湾大学的明居正教授也同意郭军女士的看法。
我有机会接触到蓬佩奥他们这个收集下一些智囊呢，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分得比较清楚，我们分清楚中国、中国共产党，然后中国政府跟中国人民，他分四块，分四块。中国就是传统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党，中共政府呢是这个政权，然后中国老百姓，它分成四块。所以他们跟我们讲，那我们就提的政策呢，很准确的要确定我们要打谁，因为我们要晓得谁在打我们。我主要敌人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共这个政权，我不是要跟中国老百姓为敌，我也不是要跟中国为敌。所以他分得很清楚，他非常清楚讲说，我们不是反对中国，也不是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只是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及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讲得非常精准，这就分清楚了。中共就要遮掩这个人民跟党的矛盾，或党跟人民的矛盾，但蓬佩奥他们把它指出来，所以当他被指出来，他发现说啊，这样就危险了。如果老百姓真的被你说动了，然后真的看懂了说动之后呢，那我就变孤家寡人，那变成13亿人去反对1亿人，甚至1亿人自己本身都会分裂，这是他害怕的地方。
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东伟。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20周年。对于九评共产党的作用，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教授是这么看的。
其实过去很多人在讲共产党的时候，通常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团体啊，就是一个政党啊，它有它的纲领，然后有它的一套这个组织。一般人看共产党的话，觉得它只是比较邪，它跟这个一般的政党还是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九评共产党是第一次指出共产党是一个邪教，而且指出说共产党它是一个后面有邪灵在的，就它不是一个人世间的组织。你会看到共产党做的很多事情，它不是人间的组织能够完成的。马克思其实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讲嘛，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他这个幽灵的话，其实你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翻译，它也可以翻译成为比如说是魔呀，或者是这个邪灵。所以我觉得九评共产党是第一次把共产党的这个本质讲出来了。你会看到这种场景，就是当人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都是举着拳头对着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旗、党旗什么团旗之类的发誓嘛，就是要把这个生命献给党。那其实就跟那个宗教的入教仪式是一样的，就当你有这个发这个愿的时候的话，你就等于被他给控制了。那一个人被魔控制的话，那是很悲惨的。马克思当时其实写了一些诗哈，那个诗里面马克思就讲，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会在你耳边低语，说跟我一块到地狱去吧，然后大笑着带着你一块到地狱去。我说的不是他的原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就是说我非常相信，就是说如果你信了共产党又对他发那种誓的话，最后就是那样一个结果。
那在美国入党需要宣誓吗？
当然没有了。你看咱们在美国的话，就是说你一旦是美国公民，你申请驾照的时候就问你嘛，你要不要就是注册某个党，就啪跳个钩，我就是这个党。而且你对这个党没有任何义务，就是你不一定非得去参加这个党的活动，你也不需要去这个给这个党捐款，只不过在投票的时候的话，你可能会去投这个党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你也不一定，因为你投票的时候你投谁没有人管你的。
对于九评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也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树先生，他是这么看的。
《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它在中国的传播，它启发了几代的中国人，让他们重新去思考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它存在的理论基础、它的来源，以及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价值等等所有层面啊，方方面面的这种毁灭性的结果。那么这个呢，他所对现在仍然生活在中国的人，对他们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特别是对中共的看法的转变，这种变化是难以估量的。那么一个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带来了超过4亿中国人他们的这个三退啊，退党、退团和退队。这个呢，在整个这个不论是人类历史还是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九评共产党它的传播啊，它被翻译成各种不同的 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那么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它在很大层面上启迪了西方国家对整个中共的认识的转变。因为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几乎是50年里面一直对中共抱有各种各样的幻想，特别是在2001年接纳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啊，他这种对中共有可能转变的这种幻想啊，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社会与中共体制的这种利益上的勾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所以九平共产党呢，他在很大程度上让西方国家开始认清了他这种对中共的不切实际的一些幻想，他有可能对整个西方民主世界和自由社会所造成的威胁。这种启迪它直接带来了过去的几年里面，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整个西方社会逐渐的对中共的对华政策的这个转型。那么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九平共产党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先声，它比西方社会逐渐的认识到来自于中共的威胁要早整整20年都不止。因为西方社会实际上这种大的对华政策的转型主要是取决于过去的5年里面发生的几大重要的事件，一个是2019年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和2020年的中共在香港通过国安法，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第三件事情是2022年中俄无上限合作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所以说你看九平共产党它的传播从2004年就开始了，但是西方呢基本上是在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三个事件发生之后才逐步的开始全面的进行对华政策的转型。所以说九平共产党的发表它完完全全是一个远远超出于西方的智库他们对中共的认识的那么一种历史的先声，他早早的就把未来有可能啊，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说清楚了，如果西方世界他不认清中共的丑恶本质的话，他们在未来有可能面临什么。所以当这些事情确实发生的时候，西方世界开始意识到九平共产党里面所告诉他们的对于中共的那一些认识，对中共的那一些怎么样才能正确看待中共都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现在有很多的不论是反共的也好，或者说是批评中共的也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的一些研究人员来讲，他们看中国问题呢，实际上仍然没有真正的站在对中共的本质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去认识中共。他们往往把很多这种反西不反共的人当成是反共势力，这个恰恰是他们没有看清中共本质的一种表现。中共实际上从胡锦涛的第二任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就已经开始向左转啊。这个国进民退实际上他是从胡锦涛的第二任就开始了，目的就是要中共要夺回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掌控权。这个事情从胡锦涛第二任开始，然后到了习近平第二任以后，就完完全全演变成了对整个在中国的私有资本的开战。那么习近平的这种任内的整个中共的全面的意识形态上的向左转呢，他遇到了两种来自于中国国内的阻力。一部分是党内的开明派，就比如说像温家宝啊、朱镕基等等这些人。另外一派呢是既得利益者，这个呢主要是江西的人物。那么很多人呢把这些党内的开明派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中共意识形态向左转的这么一种抵触，把它认为是中共有可能垮台的一些分析的基础，这是完全不对的。这两批人通通在本质上都不反共，这是中国社会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多海外的反共的人士和西方的中国智库对共产党认识不清的东西。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应该做的就是去仔细去读酒瓶。当他们真正读懂酒瓶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看清楚中国国内形势上的变化。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酒瓶共产党发表20周年的回顾，以及一些时事评论人士对于酒瓶共产党的作用的看法。不知道您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您可以发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 发表您的意见。如果您还没有看过酒瓶共产党，您可以到网上搜索找到这本书来看，同时呢，这本书也有它的音频和视频版本，您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酒瓶共产党的视频节目，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好，这次新闻看点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东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